色大成论，和尚您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请大家打开讲义第83面，根二，广遍计所执。那么我们这一大科呢，是讲到这个所知相。这个所知相它的一个主要的宗旨啊，就是要发明为事无益的道理。那么就是说呢，我们一个大乘的修学者，你在修学菩萨道之前，你对整个生命的了解啊，应该要了解到说是宇宙间的一切的染净诸法，是唯独是我们一念心事所变现的。那么离开了我们现前一念的心事呢，就无有少法可得了。啊，这就是所谓为事无益，或者说是为事无尽的道理。那么在这个本科当中呢，无着菩萨为了解释这个道理啊，他把这个生命的差别相啊分成三相啊，就是依他起相、根遍计所执相以及缘成实相啊，就从这个三个相的观察，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为事无益。那么这个三相的观察呢，在楞严经当中呢讲了一个偈颂来加以说明。他说呢，尽即光通达，即照含虚空，再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那么菩萨在修习止观当中呢，他是有两个次第的。那么刚开始呢，他的修习次第叫做从假入空啊。从假入空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防卫的菩萨，我们内心当中刚开始是安住在遍计所执性，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跟所有的境界接触的时候，内心有很多很多的颠倒的我相法相的因缘出现。那么这种我相法相如果不消灭啊，就很容易去招感很多的烦恼，去造很多的罪业。所以说呢，我们刚开始应该要使令内心呢尽即光通达啊，就是修止了，就是把这个散乱的心啊，通过这个专注的力量啊，使令这个散乱心达到明了而寂静的状态啊。那么在这个止的基础之下，开始呢修习观。那么这个观呢，他在观的时候不是向外观察，是向内心观察，是即照含虚空。那么我们这个明了寂静的心呢，他的内心是因缘所生的，所以他的本性是毕竟空寂的。所以这个空观他所空的是空掉自己内心的我相法相的执取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破除遍计执而证得缘成实性的修行的第一个阶段，所谓的从假入空观。那么从这样的基础之下，再慢慢的从空出假，那么菩萨消灭心中的遍计执以后呢，内心就豁然开朗啊，那么菩提心也更加的坚固不可动摇。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大悲心啊发动以后啊，就从空出假，就重新回到这些因缘所生法。但是他这个时候的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就再也看不到心中的我相法相，他看到这些显现在心中如梦如幻的种种的差别影像，这些影像都是自己所变现的一个如梦如幻的影像而已啊。所以这个菩萨呢，就能够在因缘当中得到自在，去做他该做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种种的菩萨的事业。所以再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那么从这个偈颂就说明了这整个菩萨的三相的观察， 是先断片粒子而证的严惩死，成就自力的功德，然后再依止大悲呢，再修学依他起。好，那么在这一个小段当中的根二广遍计所执，那么这个地方是针对遍计所执的相貌，以及如何来断除遍计执啊，从这两个重点啊来说明这一个啊，叫做广泛的说明遍计所执的相貌以及对治的方法。这当中有两颗，一叠前问，二举教答。我们先看一个问：诸意现前，分明显现，而非事由，因何可知？啊，那么诸意现前，分明显现，就是说我们凡夫的遍计执啊，跟这一些的意啊，这个意就是境界相了、啊。当我们跟这种境界相接触的时候呢，我们感到这个境界是真实有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桌子啊，看到这个房子，看到这个地板，我们感觉到这些法都是离心别有自体，它跟我的内心没有关系的啊。我们总是觉得这个法的存在是有独立而自主的体性，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凡夫的一种遍计执啊，我们的心已经被这个外境所转。那么这样的一个遍计执，事实上从严惩实性的看法来看呢，而非事由，其实它只是内心所现的影像啊，所以它的本性是我空法空的啊，严惩实性来看是我空法空的。那么因何可知？就是说我们如何从这样的一种我相法相的执取当中呢，然后误入到我空法空的这个严惩实性啊，这个是提出这个问啊。那么这以下就回答了，就是怎么样能够修这个从假入空观啊。那么这当中的问当中呢，是举教答啊，根据佛陀的教法来回答。那么这当中有两段，一引经，二证成。引经当中呢有两颗，一标成四法，二随标别事啊。先做一个总标啊，有四个法门，那么第二段再根据这四个法门个别解释。我们先看总标的部分。如世尊言，若诸菩萨成就四法，能随误入一切为事，都无有异啊。那么在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当中啊，佛陀呢就开示菩萨说呢，菩萨应该修学四种法门，那么从这四种法门的观察当中呢，就能够随顺乃至于误入这个一切法是为事而没有真实外境的道理啊。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的心是认为外境存在的啊，但是我们只要透过这四种法门的观察修学啊，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的思想，就知道其实这一切法是内心自变自演啊，自己变现自己攀缘啊。那么这当中等于是标出这四种法门的数目啊。那么这一下就个别解释这个四个法门的差别相。魁二随标别事啊，这当中有四段：一相违事相智，二无所言事智，三自应无导智，四随三智转智啊。这个我们菩萨应该修四种智慧的。先看第一个相违事相智。一者成就相违事相智，如恶鬼畜生及诸天人同一事，见彼所事有差别故。那么这个大乘菩萨呢，他在自我调伏的时候，第一个那修这个相违事相智。这个地方呢，我们先看这个相，这个相字，这个相呢就是所言的镜像。那么所言的镜像是同一个，但是我们内心当中跟所言镜像接触的时候呢，产生一个相违事。这个相违呢就是互相违反啊，就是说呢，什么叫互相违反呢？就是说呢，我们对同一个境界 但是会产生一个不同的认识，就是相违事相，就是同一个所缘境啊，那么会产生不同的认识，这叫相违事相智啊。那么这当中我们看下面的说明，如恶鬼畜生及诸天人同一意识，见彼所事有差别故啊。比如说呢，这个水，那么同一个水呢，恶鬼道跟水接触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水就像融雪一样啊，那你这个融雪吃下去变成火焰了啊，所以这恶鬼道感受到是融雪跟火焰。那么畜生道看到水呢，他这些鱼虾们呢看到水是啊，它像是他的房子道路一样。那么诸天看到的水呢是七宝庄严的大地，那么人看到的水是柔软湿人的水性啊。所以说呢，见彼所事有差别故啊，在同一个所缘境上呢，那么他内心所现的这个相分的境界、啊、的确是有差别的。那么这个地方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去观察呢，就知道、啊、这个外境是不存在的。假设我们今天看到一个外境，它是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体性，那么应该跟我们内心没有关系，每一个人看都是这样的一个体性。但事实上不然啊，你看这个水，恶鬼道内心当中有罪业，他看到的水，他看到的是一个融雪跟猛火啊。那么天人内心有善业力，他看到的水是啊七宝庄严的大地。所以说呢，这一切法都是自变自演，就是我们的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我们的自己心中的业力要变现一个影像，然后让你自己去攀缘。所以外境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外境都是你心中的影像啊，没有心外的境界可得的啊。那么这是我们在观察的第一个智慧啊，就是相违事相智啊，同一个境缘有不同的认识。看第二个，无所言事智啊。二者成就无所言事，现可得智，如过去未来梦萦眼中有所得故。好，那么第二种智慧呢，就是说呢，无所言事。那么无所言事就是说呢，有时候这个所言的外境并不存在，无所言就是说啊，这个所言的境相是不存在的。那么但是我们内心还可以对这种不存在的境相产生内心的认识，就是外境即使不存在，我们还是可以认识啊。那表示说啊，这个影像是随心而转的啊。看这个解释，如过去未来梦萦眼中有所得故啊。那么什么这样的境相是不存在的呢？比如说过去，那么我们过去，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啊，这个三十万拜的加行啊，做过这个啊，你拜的三部的楞严经等等。那么这种影像都已经存在过去的，从现在的时间来观察，这个影像都密之了不可得。啊，但是我们如果回想，我们心念一动，假借这个意念的心所啊，还是可以把这个影像现出来。但事实上，这个外境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是未来，我们也可以臆想未来啊，以后我们到极乐世界啊，有种种的七宝池、八功德水的医报的作用，这个正报的身心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五种神通。那么这种境相，从现在观察也是不存在，但是我们可以假借《阿弥陀经》的经文当中呢，也可以规划出一个未来的影像，让自己来受用。第三个是梦中的影像，当然这个做梦是不存在的啦，但是我们在梦境当中呢，我们感到有种种的饮食的受用，哎，你吃过什么东西，喝过什么饮料，你也是会产生一种相似的觉受。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过去的影像、未来的影像跟梦中的影像事实上都不存在，但是我们内心 还是可以透过自己的意念跟观想啊，来使令自己产生很多的认识，很多的接受。所以这个外境啊，是由内心来主导的。所以说啊，心外无法是对的。好，看第三段，自因无导致。好，三者成就因理功用无颠倒之，如有一种能言意识，因无颠倒不由功用至真实故。好，那么前面两个都是用直接的角度来证入为是无尽啊。啊，这第一个是讲到五际意识啊，攀岩现在的境界。这个第二个是讲独头意识了，攀岩过去，攀岩未来，攀岩梦中啊。这个五句意识跟独头意识啊，都是一个直接的方式来证明。那么这第三个是用反证，相反的方式，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今天凡夫认为心外是有境界的，而假设这样的看法是对的，那么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凡夫认为这个外境是真实有的，那么这样的道理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成就离功用无颠倒智，那么我们就不必有任何的修学，很任意的能够升起真实智慧了。怎么说呢？他解释啊，如有一种能言意识，因无颠倒不由功用至真实故。啊，就是说啊，外境是离心别有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真理跟我们心中所认识的完全没有颠倒，是真实的，而且我们对这个境界的认识竟然能够不用任何的作意就能够升起真实智慧。那么如果这样道理存在的话，我们就是八地菩萨了。那事实上我们是凡夫了，所以我们认识的这个外境是真实的，是错误的。就是说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是无功用的一个无颠倒智了。那事实上我们不是圣人，所以说呢，我们的认识是错误的。那么这是用反证的方式了。那么这当中讲到四种法门了，这前面三个法门都是针对资粮位菩萨来说的。好，那么前面这三种法门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身为一个菩萨，我们内心要面对很多的境缘。你说你要断恶，你要修善，你要度众生，而这些三个功德都必须在所缘境中完成。那问题就是说，你今天要去断恶修善度众生之前，你对于所缘境一定要有所认识，你才能够把菩萨道修好。你比如说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我都有个弟子叫目犍连尊者啊，是神通第一的大阿罗汉。那么他成就阿罗汉以后啊，他有一天就想到他过去的母亲啊，那就禅定当中呢，就观察他的母亲呢，因为过去的悭贪的业力堕入了恶鬼之中，受到恶鬼道的这种饥饿口渴之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目犍连尊者就用禅定力啊，就带着这个饮食啊，就来到他的母亲的面前啊，给他母亲受用。但是他母亲心中的业没有改变啊，那么他母亲的这个悭贪的业力跟饮食接触的时候呢，就变成了猛火啊，就烧灼了他的喉咙。这个时候目犍连知道，哦，这个拿饮食给母亲吃，这是没办法救他的，就请示佛陀了。佛陀就说啊，你应该要七月十五的时候啊，大众师在自治日的时候啊，仰仗大真师的大众师这个九行的用功啊的功德的回向啊，你也这个时候来供佛极深啊，用这个功德回向消他的业障。就是说罪从心起将心忏啊，心若灭时罪亦往。我们往往想要改变外面的境界，但是我们忽略的这个外境这种存在是由内心的业力的释放。那我们忽略了改变自己而直接去改变外境，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 就是说你今天要去改变外境，那你要知道这个外境是怎么来的。所以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行菩萨道，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如意的境界，但是也会遇到一些我们不喜欢的看到的不喜欢听到的一些境界。当然第一个我们的烦恼一定触动就起烦恼，可能是贪或者嗔或者嫉妒高慢等等，但是我们要马上提起正念，就是说其实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起烦恼是没有用的，就是我们遇到不如意的境界我们应该去忏悔，因为这个境缘会在心中显现出来就是一种罪业的反射嘛。但是最可怕的就是说当一个菩萨他不能够去判断外境的来源的时候，他就会在不如意的境界里面 造业，那么这个本来是一个果报，结果你在果报当中又造了一个罪业，那么你这个罪业招感果报，果报又勾引你去造业，那你这个时候业因果的牵扯啊，就没有一个了断的时候了。所以说呢，佛陀的慈悲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在面心跟境接触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这个外境都是你心中的业力变现出来，所谓的行业发现，你心中有什么业你就发现一个什么境象让你来受用。这个恶鬼道他有这个牵贪的业，他就会看到这个水是一个猛火，天人有善业，他看到的是七宝庄严的大地。所以重点不在外境，而是我们内心当中有什么样的业力。那么这个都是我们在行菩萨道之前呢，你都应该对外境有所认识的。那么当然你要认识就应该透过这个三个法门不断的去观察。那么这个在前面这三个法门都是针对资粮位的菩萨来安利的。那么我们看指示的随三智转智，这个就是加行位以上的菩萨，加行位通达位的菩萨来修学的。这当中有三颗，一标二真三四看总标，四则成就三种圣智随转妙智。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一切法是为事所变呢？我们可以从三种殊胜的智慧，哪三种智慧呢？简单的说这三种智慧就是随转妙智，就是说这个外境能够随顺内心而转，心想事成。那么从心想事成也知道这个境是由心所现的，因为你心怎么想它境界就产生怎么变化，那么从这个地方也可以悟入为事无尽的道理了。这个是总标，这以下真何等为三就是提出一个问，这以下我们解释解释当中有三段，一随自在者自转智，二随观察者自转智，三随无分别自转智，三种智慧。好，我们先看第一个，一得心自在一切菩萨得尽力者随圣解力诸意显现。说是这个得心自在的，这个心自在呢就是他的内心啊有这个禅定力，有禅定力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啊能够使令外境啊随自己的心意而转变，就是境随心转，就是得心自在。那么这种人包括了这个菩萨，也包括了成就四禅的声闻人。得尽力者就是得禅定的，得到四禅的声闻人。这些得到禅定的人呢，他在禅定的内心当中呢，随顺自己内心的观想，就能够使令一切的境界啊就随心显现出来。比如说他在禅定当中他看到这个大地啊，他观想这个大地是个黄金，这个大地就变成金黄色的黄金。他看到这个墙壁啊， 他观想这个墙壁是如梦如幻的，他就能够从墙壁走过去。那么当然这就证明说啊，这个外境是心所变现。如果你跟外境跟心是脱钩的，是不没有关系的，那你怎么想你不能去主导它的。那事实上不然，你看有禅定的人，他的心力强啊，他能够去主导外境啊。那么可见这个外境是心理的力量所变现的啊。看第二个，随观察者自转自，二者得什么他修法观者，随才作意时注意显现啊。前面是讲禅定的，这个地方是偏重在这个智慧啊，这个观想。就是说呢，已经成就禅定的这个菩萨或者是声闻人，那么在禅定当中呢修法观啊，就修法观呢、啊、就是修习种种的假观啊，比如说他修不净观。那么不净观当然从依他起的角度，不净观没有现前，但是他能够随顺他心中的作意啊，就能够看到种种的融雪史料乃至于种种白骨的这种镜像显现啊，就是心中只要一作意，就能够使令这个种种的不镜像显现出来啊。这种镜像在禅定当中的印象都是限量技能，都是可以真实的去见闻觉知，可以真实受用的。在楞严经上说啊，一个大阿罗汉呢、啊，乃至于这个大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入禅定以后啊，他修法观的时候啊，这个假观的时候啊，他能够观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我们不要讲那么大，就观一个地球。他到地球，他观察整个地球啊，如观掌中安摩罗果，就观的就像一个橄榄一样，就像你他看整个地球，就像看橄榄一样。哪一个地方啊是看得清清楚楚，那么表示说呢，当然表示说他的心力强啊。好，我们凡夫呢，楞严经说我们凡夫啊如战己心，烦恼先起，就是我们凡夫因为有所得心太重，所以我们很大的能量都没有表现出来。就想说啊，一个大海我们只认其中一个水泡，我们在大海当中只认取一个水泡啊，就失去了大海其他的部分。那么佛菩萨经过修学以后呢，把心中的执取消灭掉啊，他把那个大海的能量再慢慢的恢复过来啊，所以他能够在修法观的时候啊，法观的时候能够观三千大千世界，如观掌中阿摩罗果啊。其实这种能力我们都具足了，只是我们丧失的啊。那么从这个地方也可以证明，其实镜像是心所显现，否则他心中怎么作意，怎么会就是出现什么影像呢？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观，前面讲修止哈、啊。那么这两个都是一个假观呢、啊，就是有相观啊。有相观的特色就是啊，心生者种种法生啊，就是有相观啊。这以下说明无相观。三，以得无分别智者，无分别智现在前时，一切注意皆不显现。那么这个前面两个这个菩萨都是通于加行位的了哈、啊、但第三个呢就是一定是入了圣道的啊，正道位的菩萨啊。那么正道位的菩萨呢，他内心有时候对于有为法产生种种的疲厌，他也会在内心当中呢从假入空啊，观察有为诸法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他这样子在观的时候呢，就能够从有相的分别啊进入到无相的真理了。这个时候无分别智现前的时候啊，一切诸意皆不显现，这一切的身心世界就突然间就消失掉了，色不可得，受想行识都不可得。你看那个阿罗汉啊，阿罗汉他有时候啊因缘不具足啊，脱不到波， 托布道波呢，他这个五蕴的感受啊，有时候第一刹那的直觉也是有饥饿的感受嘛，就是有一意念盘，还是有一些剩余的果报。但是他这个饥饿感受，他有时候厌倦，他也可以对峙，但他有时候对这个饥饿的感受产生厌烦了、那我们凡夫当然，我们凡夫都有为法，没办法去抗拒啊。但阿罗汉他内心有圣道啊，他可以入灭尽定。那么他内心入了灭尽定的时候，跟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他的那个饥饿感受消失了，那个受想行识都消失掉了。那么假设外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的肉体是真实存在的，那你就不应该消失吗？你是离心别有，你就不应该消失的。啊，那事实上当我们修我空观法空观的时候，即使我们凡夫不能消失，我们也会感到我们修空观的时候，这个肉体的感受会降低。啊，那也说明说啊，这个外境是由心所现出来的。啊，这个佛陀弟子有一个叫毗陵伽伯措，一个大阿罗汉啊，这阿罗汉啊，他年纪很大啊，但是他还是到外面去托钵。那么他经常是受到一个居士的供养，这个居士他有一个小孩子啊，所以这个居士在供养这个阿罗汉的时候啊，这小儿子啊就很欢喜啊，来到这个阿罗汉这个面前啊，抱着他的大腿啊玩来玩去的。那么这个毗陵伽伯措尊者啊，也很高兴的摸摸他的头，回答说一些简单的佛法。那么有一天，这个尊者又来到了这个居士家，看到这个居士啊忧愁苦恼啊。那么这个时候，尊者就问他说：“哎，你今天怎么感到忧愁苦恼？”他说：“我这个小儿子啊，前几天呢、被贼偷走了，不见了，所以我忧愁苦恼。”那么这个尊者听了以后，就在当下就入定，坐下就入定了啊，在禅定当中呢，现出定自在所生舍，就是禅定当中看到这个贼啊，抱着这个小儿啊，准备要坐船，要偷渡到另外一个地方，把这个儿子卖掉。所以这个毗陵伽伯措在禅定当中啊，栖身背景啊，以禅定力啊，就把这个贼，就把这个小儿子给救回来。他身体没有动啊，就是用这个定自在所生舍，在禅定当中啊把他救回来。那你说这个外境如果离心别有，他怎么做得到呢？所以说啊，我们在行菩萨道之前呢、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想法是错误的啊。那我们透过经论的学习，慢慢的修正啊，因为错误的想法是很容易使令我们造业的，所有的罪业都是因为烦恼引生的，而烦恼的根本是无明，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真相。那不知道真相怎么办呢？你只好是跟着感觉走。那么不幸的是，我们的感觉都是错误的。好，所以说这个菩萨呢，应该修习六种智慧啊，来对这个外在的镜像产生认识啊。我们看最后一段的正程，最后做一个总结了。由此所说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及前所说三种因缘诸义无义道理成就啊。所以由前面的啊所谓的三种圣智随转妙智啊，那么这个圣智随转妙智啊，这是一个啊加行位的菩萨，乃至于这个通达位的菩萨啊，及前所说三种因缘，这个是资粮位的菩萨啊，这总共有六种智慧。这六种智慧呢，简单的说呢，就是诸意无意啊，就是诸意，就是当我们心一动的时候，心生则种种法生。我们随着内心的活动，随着自己的心中的业力跟心中的作意，就升起种种的镜像，来自于让自己受用。那么圣人也能够使令这个无意啊，那么圣人入 无分别智的时候呢，也能够让镜像消失掉。那么从境界的出现跟境界的消失， 都知道唯是无尽的道理了，都是可以建立起来。好，这个唯是无尽呢，当然你要是修小乘的佛法可能不是很重要，因为小乘佛法它偏重在我空，它还不强调法空，它不一定要把外境空掉，反正因缘法存在，我不可得，我消失掉了就可以了。但是因为菩萨他的修学要修善，又要度众生，那么修善度众生都必须要在人世中历练，你是没办法逃避的，那不能逃避你就必须了解他的真相。这个智者大师把这个菩萨道啊，凡夫的菩萨道它分成三类啊。第一个叫做四六度啊，就是你这个六度啊都是在事相上来执着啊，说一个简单的话就是心随境转啊。就我们刚开始行菩萨道啊，就是仰仗一份的大乘的信心啊，就是一个宗教情操啊，啊一个大悲心啊，但是没有智慧，所以我们在人世当中呢，我们这一念脆弱的菩提心啊，很容易被这个八风啊就吹来吹去的啊，就使令自己的菩提心很容易就退失掉了，这个叫做四六度啊。那么第二个是理六度，理六度就是说呢，我们开始去自我反省了啊，那么开始去观察这个外境啊，其实这个外境啊是如梦如幻的，它是由我们自己的心所变现的啊。这个理观呢就开始去观照，慢慢内心啊跟外境的执取慢慢的脱落啊，就是开始修无住的法门。但这个时候他四修会比较忽略啊，这个叫理六度，他偏重在内心的观想。那当然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啊。那么第三个是理事无碍六度，那么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呢，他开始从观想当中啊出来啊，开始在人世中做种种的历练。那么在历练的时候，他的菩提心跟净缘接触的时候啊，他多了一份的观照力，他内心当中能够看到镜像的时候，第一个他知道这个影像啊是不真实的，是我们心所变现出来的，所以他能够无助。但是虽然无助，他还是可以身心去做他该做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事业，他还是跟无助当中呢去做他最大的努力啊。所以说这个理事无碍六度呢，它的整个理论基础呢都是建立在唯是无尽的道理上，就是说你要能够修习无住身心的这样的观法，你一定要有唯是无尽的理论做基础，否则你是观不起来的啊。那么这一段都是在说明这个破除片剂值而证入圆成时的方法。我们看物二四名，这段是解释这个散相啊，依他起圆成时片剂值的名称啊。这一个科啊，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看66面。这个66面呢，它的一个主题当然是以恶的所知相啊，所知相有一个问跟答啊，那在答当中呢，先有一个总答，再别答啊，这总标啊，此列有三种：一、依他起相；二、片剂所知相；三、圆成实相啊，这是总答。那么在总答当中有别释啊，个别的解释啊，针对三相个别别解释，个别当中有6段：一、出题；二、释名；三、一义。是变品类，无是妨难，六是契经啊。那么这一段的释名就是在6科当中的第2科啊，就个别的解释三相的名称啊。好，我们回到第86面。那么这一科是讲到这个所知相的第2个重点啊，释名。前面是出题啊， 那么四名当中分成两大段，一列是三性，二广所执性。列是三性当中有三颗，一依他起性，二片计所执性，三缘成实性。在依他起当中呢，又分成两小段，一问所解法及所事持，二答所事持设所解法。好，这个科我解释一下啊。他这个三性的说明都是有一个问跟答，那问呢都是问两个东西，第一个所解法，这个法是怎么成立的，第二个这个名称是怎么安立的。好，一个是法是怎么升起，第二个名称怎么安立。那回答的时候只有一个，好，就是从名称的安立来解释这个法是怎么升起，就是这个名称啊跟法的升起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你明白它的名称，你就知道它法怎么升起的啊。那么这个当中我们先看第一个依他起啊，第一个是问，问所解法及所事持啊。若依他起自性，实为有事，是亦显现之所依止，因何成依他起？何因缘故名依他起啊？就是说呢，这个依他起就是因缘所生法啊，就是有六根六尘六识啊。那么当这个根尘识的因缘法它把它摄用归本的时候啊，实为有事啊，其实把它受摄起来其实就是一念的心事啊，一个明了分别的阿赖也是变现出来的嘛。但是我们凡夫呢，跟这个根尘识接触的时候啊，会产生一个事意显现啊，这是片计所执啊。所以说呢，依他起是片计执的依止处啊，就是你一定有依他起才会产生片计执的啊。那么这样子讲呢，因何成依他起？何因缘故名依他起？那么依他起就是依他起是怎么成立的，这第一个问。第二个呢，什么理由安立做依他起？这个名称是怎么安立的啊？那么第一个问这个法是怎么升起的。好，我们看回答的地方，是心二答所事持，色所觉法。这当中有两段，一由依他生，二由依他住啊。所以这个依他的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依他而生，第二个依他而住啊。先看依他而生，从自心喜种子所生，依他缘起故名依他起。好，这个心啊，从自心喜心，这个心应该改成种啊，从自类心喜的种子而生啊。好，那么这个依他起呢，就是由依他而生啊。这个依他起是怎么产生的呢？它是从一个自类心喜的种子所生的啊。所以依他起的法它是有种子的啊，不像片计执是完全从自己的妄想捏造出来的。那么这个依他起呢，是有十种，有真实的业力跟这个名言种子所生的啊。所以它是依他缘起故，它要依托这个种种的因缘而生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花，我们刚开始总认为这个花啊，它是自己产生的，它有它独立自主的体性，但事实上不然啊。这个花的升起是依它，是由其他的因缘使令这个花出现，它自己不能够决定它的性质，不可以的啊。所以依它而生的，就是说呢，它的升起必须要假借它有外在的因缘而升起的，他自己不能决定他的性质。这依他而生，第二个依他而住，生刹挪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名依他起。那么依他起升起以后呢，他自己没有能力啊，使令自己安住不动，因为他刚开始升起的时候是靠其他的力量升起的， 所以他不能决定的，所以他的力量是刹罗生命，因为你这个是由种子生嘛，那么种子是刹罗生命，这个果报自然刹罗生命啊，所以他没有能力使令自己安住不动啊，这个叫依他起啊，就是依他而生，依他而住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